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天父，感谢你的恩典慈爱，我们纵然失信，你却是永远信实，你的怜悯永不断绝，你的信实直到万代。感谢你对我们无条件的拣选，求你的灵时常提醒我们蒙了你何等的恩典，坚固我们，好使我们谨守你的诫命，一生行在你的旨意当中。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尊名，阿们。从今天开始，我们进入参孙的故事。参孙是士师记中最著名的一个人物，我们提起他的时候常常用的一个词叫做大力士参孙哈。很多个世纪以来，参孙一直是画家笔下的人物。我们可以看一些照片哈，一些画子，名画。都是参孙人生的故事。1949年的时候，好莱坞拍摄了一个影片叫《参孙与大力拉》，这是号称美国电影之父叫 Cecil DeMille 啊导演的一部影片。那这部影片获得了2项奥斯卡的金奖。那今年2月份，美国另外一家电影公司叫 PureFlix 啊，应该叫纯毛皮公司吧。PureFlix 推出了一个基督教的影片啊，叫参孙啊。刚才说的1949年那个参孙和大力拉不是基督教的影片啊，但是今年2月推出的是一个基督教的影片。那这里面是这张影片，这个影片的2张预告片啊。那右边的这张预告片上实际上写了3个字，用3个字概括了参孙的一生。这3个字是 chosen, betrayed,redeemed, 就是说的参孙是蒙拣选，然后是被出卖，得救赎。那左边这张这张预告片呢，它的右上角也有一句话啊，这个是引用的是罗马书11章的34节，说是 Who are we to know the mind of God? Who are we?To know the mind of God, 罗马书11章34节说：“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在 YouTube 上看这部影片哈，就是 Samson 参孙。但是我建议你在看影片之前，你一定要先读一下《士师记》的13到16章，否则的话，我们就不知道哪些影片中哪些内容是来自圣经，哪些是剧作家和导演的想象哈。虽然它是基督教的影片，但是你还是要先读圣经为好。那我们今天学习士师记的第13章，这一章讲述的主要就是参孙的出生。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经文了，整整一章都在讲参孙的出生。圣经中其实只有3个人物，他们出生的篇幅，在圣经中的篇幅可以跟参孙相比，一个是撒母耳，另一个是施洗约翰，再有一个就是耶稣基督。你可以想象圣经作者把参孙的故事放在一个怎样的重要的位置，又有哪些重要的功课需要我们学习。那在讨论这些问题之前，我们再来看一遍今天的经文。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将他们交在非利士人手中40年。我相信这节经文大家一点都不陌生啊，类似的话我们在前面的章节当中已经读过了6次了，类似的话。那正如士师记的第5章，底波拉和巴拉，你记得底波拉和巴拉他们在歌中所唱的，以色列人选择心神，征战的事就临到城门，他们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神就把他们交在仇敌的手中，非利士人的手中40年。我们接着往下看经文。 那时有一个索拉人是属但族的，名叫马挪亚，他的妻不怀孕不生育。看一下马挪亚这个人的名字的意思，在希伯来文当中这个名字是 Manoach、你知道为什么翻译成马挪亚呢？那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安息，安息的意思，挪亚也是安息的意思，Manoach、安息的意思。那这是以色列的十二个支派的分布图。我们看到这个红色的箭头这地方，这个小小的地方就是但支派，就是约书亚在分配土地的时候分给参孙的他的所在的这个支派，也就是马诺亚所在的支派，这个但支派的土地很小，你看比较底下的犹大，比较西面，比较以法莲、马拉西等等但支派是非常非常小的，我不知道为什么约书亚分给他这么小的土地那参孙的故事呢，我们看下一张图片sorry 我把你的关掉了，对不起好，下一张图片上就是索拉呢，这是我把这个图片放大了我们看到这是但支派，这是索拉，这地方就是非利士人的之地这是索拉，是参孙出生的地方。我们接着看一下，刚才我们说到呢，约书亚分配给但支派土地很小，即便是这么一点点小的土地我们从士师记的十八章当中我们会看到，其实但支派的人连这么少的土地都没有能够把迦南人赶出去，结果最后但支派的人他们就没有得到土地为业，他们到了哪里呢？他们到了这地方，这地方呢是一个士师记十八章中说是一个很那里的百姓是安居乐业的一个城，然后但支派的人呢就把这个城的人杀了，就得了这个城为业。我给大家看这个地图解释这个但支派的这个土地的历史，实际上想说的是马挪亚卑微的背景，就像神当初呼召基甸的时候，基甸说我家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至贫穷的，我在我父家是至微小的一样，我们也可以说马挪亚是一个很卑微的人，他所在的整个的支派都很卑微。我们接着往下看，那耶和华的使者向马挪亚的妻子显现，对他说，向来你不怀孕不生育，如今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所以你当谨慎，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不可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因为这孩子一出胎就归神做拿西尔人，他必起手原文实际上是他必开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那这里面要解释一下，第四节里面使者对马诺亚的妻子说，清酒浓酒你不能都不可以喝这个清酒就是葡萄酒，我们平常喝的酒，浓酒呢一般是用在筵席上酒精含量比较高的那还要解释一个词，就是第五节里面那个拿西尔人，神的使者说你的孩子一出胎就归神做拿西尔人，那拿西尔人实际上也是从希伯来文的翻译Nazir 那这个词的意思，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呢？这一种人是什么样的人呢？是分别为圣归给主的人， one consecrated 或者是 one devoted to God 实际上是这个意思，拿西尔人是分别为圣归给主的人，通常情况下以色列人他是自己选择做拿西尔人的，他们发誓在一段时间内离俗，然后将自己归给主，但是这一段时间过去之后，他们发誓分别为圣的这段时间过去之后，他们就可以还俗， 不需要再做拿西尔人。但是参孙不一样，参孙他不是自己选择的，而是神拣选了他做拿西尔人，参孙呢也不是一段时间做拿西尔人，而是一生，他自打出母胎开始就做拿西尔人。那在民数记当中民数记的六章，神对拿西尔人做了一些特别的规定，总之就是这段话我不读了， 大家可以看蓝字哈，蓝颜色的字，总之就是说拿西尔人他要离俗，他们要圣洁，他们要归耶和华为圣，这是一个总旨。那具体来说呢，拿西尔人有三件事情绝对不可做啊，这三不准你一定要记住，因为我们三尊后面还有三章故事啊，除了今天，所以你要记住这个三不准啊。三不准是我们看那个红字，一个就是乙醚、清酒、浓酒。使者已经告诉他妈妈去，从他妈妈开始就要这样子哈，乙醚、清酒、浓酒。凡正是葡萄树上结的做的东西都不可吃，这是第一条禁忌。那第二条禁忌是不可用剃头刀剃头。第三个禁忌是不可以挨近死尸，即便是父母或者是弟兄姐妹死了，他们也不可以去碰他的，拿西尔人也不可以去碰他们的尸体，以免沾染不洁，也沾染不洁啊。请大家记住这个三不准哈，我们往后读参孙的故事，参孙的故事很重要。那我们接着看今天的经文，刚才神的使者吩咐马诺亚的妻子哈，告诉他他要怀孕生子，他要怎么做。那妇人就回去对丈夫说，有一个神人到我面前来，他的相貌如神使者的相貌，甚是可畏。我没有问他从哪里来，他也没有将他的名告诉我，却对我说，你要怀孕生一个儿子，所以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因为这孩子从出胎一直到死都必归神做拿西尔人。你如果仔细留意的话，马诺亚的妻子没有把神的使者告诉他的所有的信息都告诉他的丈夫，两个致命的东西，两个重要的东西她没有告诉她的丈夫。第一个是关于这个孩子剃头刀不可以上他的头，第二神赋予这孩子的历史使命，神的使者刚才说这个孩子他要起手或者说开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腓尼士人的手。参孙的妈妈没有跟他爸爸讲这两件事，剃头刀不可上他的头，他要开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腓尼士人的手。我们在后面几章的故事当中会要看到这两条被省略的信息对于参孙的人生是何等的重要啊！如果你知道这个故事的话，你就会说他妈妈是一个无知的妇人，这两个重要的东西他没有告诉他的先生。那妇人这样告诉丈夫，丈夫有没有相信妻子的话呢？马诺亚就祈求耶和华说，主啊，求你再差遣那神人到我们这里来，好指教我们怎样带着将要生的孩子。神应允马诺亚的话，妇人正坐在田间的时候，神的使者又到她那里，她丈夫马诺亚却没有同她在一处。妇人急忙跑去告诉丈夫说，那日到我面前来的人又向我显现。马诺亚起来跟随他的妻来到那人面前，对他说，与这妇人说话的就是你吗？他说，是我。我们从马诺亚刚才祈求神再一次差神人来和他问使者的这句话当中，我们可以看到马诺亚他是一个小心的人，他没有相信他妻子跟他说的话。那神的使者回答说，是我。马诺亚就说，愿你的话应验，我们当怎样带这个孩子，他后来当怎样呢？耶和华的使者对马诺亚说，我告诉妇人的一切事他都当谨慎，葡萄树所结的都不可吃，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凡我所吩咐的他都当遵守。如果你注意的话，神的使者也没有重复马诺亚的妻子漏掉的那两条信息，关于剃头的事情，关于他要拯救以色列人的事情也没有。为什么神的使者要漏掉这两条信息呢？且听下回分解，或者你回家先读后三章啊。那马诺亚就对神的使者说，求你容我们款留你，好为你预备一只山羊羔。耶和华的使者对马诺亚说，你虽然款留我，我却不吃你的食物，你若预备燔祭就当献与耶和华。 原来马努亚不知道他是神的使者。马努亚是一个在属灵的世界上迟钝的人啊。那马努亚对耶和华的使者说，请将你的名告诉我，当你话应验的时候，我们好尊敬你。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何必问我的名？我名是奇妙的。马努亚将一只山羊羔和素祭在磐石上献与耶和华，使者行奇妙的事，马努亚和他的妻观看，见火焰从坛上往上升，耶和华的使者在坛上的火焰中也升上去了，马努亚和他的妻看见就伏伏于地。马努亚的使者不再向耶和华的使者不再向马努亚和他的妻显现，马努亚才知道他是耶和华的使者。我们再次看到马努亚是一个迟钝的人。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耶和华的使者已经说了，我名是奇妙的。奇妙这个词，或者说奇事这个词，神说我行神迹奇事，奇事这个词在希伯来文当中，名词 pala 或者是动词 pala，我们这儿是poe 等等，这样的词只用在一个人身上，就是用在神身上。这个词在希伯来文圣经当中不用在别的人身上。但是马努亚听了说我名是奇妙的，他还不知道他是神的使者，所以我们说他在属灵上面是一个迟钝的人。那一直到神的使者在他面前突然消失不见了，他才知道他是耶和华的使者。然后马努亚对他的妻说，我们必要死，因为我们看见了神。他的妻子却对他说，耶和华若要杀我们，必不从我们手里收纳燔祭和素祭，并不将这一切事指示我们，今日也不将这些话告诉我们。我们看到他的妻子的灵性应该比他好啊。那后来妇人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参孙。孩子长大，耶和华赐福于他，在马哈尼但，就是索拉和以实陶中间，耶和华的灵开始感动他。好，参孙这个名字，希伯来文当中叫 Shimshon。那在希伯来文当中，太阳这个词叫 Shemen。所以圣经学者认为参孙这个词的这个名字跟太阳有关。那如果大家知道最后参孙发生了什么事情在他的身上，我们就会发现他的这个名字是一个极大的玩笑。那还有说在马哈尼但，神的灵开始感动他。马哈尼但这个词的意思实际上是说但的营地，但支派的营地，或者是但人的营地，Camp of Dan。 这是今天的经文。从文学题材的角度来看，今天的经文是一个典型的叫出生叙述，英文很简单叫 birth narrative 出生叙述。刚才我提到圣经中只有三个人的出生可以和参孙的出生相比，篇幅可以相比，一个是先知撒母耳，另一个是施洗约翰。撒母耳和施洗约翰他们的母亲和参孙的母亲一样，都曾经是不怀孕的妇人，神的恩典临到他们，他们才开始生育。那刚才我们说第三个人就是耶稣基督。那今天的经文借一个不同寻常的出生的故事，想要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可以说今天的经文让我们看到了神的大能，因为他让一个不怀孕不生育的妇人生下了一个大力士。神是从无中创造有的神。诗篇33篇说，神说有就有，神命立就立。所以我们可以说从今天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了神的大能，我们也可以说从今天的经文中我们看到了神的信实。像这里最后的24和25节我们看到参孙真的出生，神也赐福于他，并且神的灵感动他。就像神当初应许亚伯拉罕的时候，神对亚伯拉罕说，到了日期 明年这时候我必回到你这里，撒拉要生个儿子。那然后以撒就出生了。好，我们可以说从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神的信实，参孙出生的故事彰显了神的大能，神的信实。这是我们常常提到的啊，当然也是我们需要铭记在心的。那我今天讲到，我想和大家一起做一点其他的思考。我不再谈神的大能，神的信实，我想和大家一起做一点其他的思考。我今天的分享只集中在今天经文的前五节。第一节就是以色列人有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将他们交在非利士人手中40年。刚才我们已经讲了这样的话，我们在士师记当中已经读过很多遍了，到此为止是第七遍啊。我们大家可能都习以为常，我们都会背了啊，我们可能不会再去多去想这节经文。可是我请大家想一想，我们有没有想过，一个父亲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愿意将自己的儿子交在仇敌的手中？一个父亲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愿意将自己的儿子交在仇敌的手中？我们当中有很多做父母的，我们想一下，我们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对孩子们说这话？你随便吧，你爱怎么着怎么着，我不管你了。什么时候我们说这话？我们生气，实际上是我们绝望的时候。我们要努力的教这个孩子归正，但是我们已经黔驴技穷了，我们已经山穷水尽了，我们这时候才会对孩子说这话。神也是这样，神为什么将跟他立约的子民，他称为是他的长子的以色列，交在仇敌手中？神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这是为父的心。我们中国人说，我们爱之深才会怎么样，恨之切啊。神将以色列人交在非利士人手中40年，是因为他们一次又一次的悖逆。我们以前读过这段经文，以赛亚书1章2到3节，神怎么责备以色列人呢？神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悖逆我。牛都认识主人，驴都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我的民却不留意我。上个主日在耶夫他的故事当中，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已经堕落到不仅仅是拜迦南人的神，不仅仅是拜各种各样的巴利，不仅仅是拜亚斯他路，而是周围列国的神啊，士师记的第10章里面讲到，周围列国的神，亚兰人的神，西顿人的神，摩押人的神，亚门人的神，非利士人的神，以色列人全都拜。周围列国的神他们都拜，他们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他们被神屡次责打。以赛亚书的1章里面说，他们被神屡次责打，从头顶，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完全的，他们都不悔改。这是我给了一个时间表，这是参孙之前的时间表，参孙出生之前的时间表，大约士师时代大约是300年，约300年，在参孙出生之前大约有300年。我们在这里面看到的是神将以色列人交在这所有的仇敌手中，分别是多少多少年，累计起来以色列人受外族的统治71年，然后在基甸和他的妾生的那个儿子叫亚比米勒手下的时候，以色列人内战了3年，所以总共是74年，以色列的土地上没有和平，没有太平。所以现在你知道为什么参孙的祖父母给他的爸爸起名字叫马诺亚？马诺亚什么意思？安息的意思。我想这对祖父母，参孙的这对祖父母，可能是透过他儿子这个名字想要表达他们心中对太平盛世的渴望，对太平盛世的渴望。总之我们说，神将以色列人交在非利士人手中40年，是因为神已经到了 绝望，山穷水尽的地步，只好将腓尼基人，只好将以色列人交在他们的老敌人腓尼基人的手中。以色列人从出埃及的时候，腓尼基人就是跟他们为敌了，所以神将他们交在他们的宿敌的手中40年。你如果看的话，以色列人从来没有受欺压这么长时间，最长的是20年，18年，没有40年。我想神希望通过这样一个长时间的被外族统治的方式，叫以色列人悔改。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执着于我们的罪的时候，我们有没有想到为父的心？有没有想到神是多么的忧伤绝望？有一位姊妹曾经说过，她说她因为孩子打电脑游戏，眼睛都哭瞎了。我也知道有父母无数个早晨跪在床边为孩子祷告，希望他们能够脱离网瘾。诗诗记10:16说，耶和华因以色列人受的苦难就心中担忧。神责打我们，神心中担忧。那在以弗所书的4章，保罗在劝勉信徒要脱去他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穿上新人的时候，保罗说，你们要弃绝谎言，你们个人要跟邻舍说实话，你们生气不要犯罪，你们含怒不要到日落，不要给魔鬼留地步，你们不要再偷窃，你们要亲手劳动做正经的事情，污秽的言语你们不可出，随时要说造就人的好话。然后保罗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神是为我们担忧的，如果我们执迷不悟的话，我们执着于我们的罪的话，神是为我们担忧的。保罗在这说，我们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弟兄姐妹们，我们可不可以因为爱我们天上的父的缘故，靠着他爱子的宝血，靠着圣灵的帮助，离弃我们的罪？我们不要受网络的捆绑，我们好好的珍惜神赐给我们在世的有限的年日，我们珍惜神赐给我们的身体，我们有一个好的作息规律，好的生活习惯，我们珍惜神给我们的每一个读书、工作或者是在家里教养儿女的机会，珍惜神放在我们生命中的每一种关系，不要彼此为敌，相咬相吞，而是打心底里彼此宽恕，彼此相爱，过一个圣洁的蒙神喜悦的生活。我们可不可以因为爱我们在天上的父的缘故这样做？这是我从今天的前五节的经文当中看到的第一点，为父的心。神迫不得已将以色列人交在仇敌的手中40年。我们接下来看接下来的4节。那是有一个马诺亚人，属但族的，名叫马诺亚，他的妻不怀孕不生育。神的使者对他显现说，向来你不怀孕不生育，如今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所以你要谨慎，这些东西都不可以吃，剃头刀不可上这个孩子的头，因为这孩子从一出胎就归神做拿西尔人，他要开始拯救以色列人脱离仇敌的手。我今天讲到想跟大家分享的第二点是，神不仅为我们忧伤，对我们失望，借仇敌的手管教我们，希望我们悔改，神还为我们亲自施行拯救。神的怜悯永不断绝。在前面几章当中，我们已经看过好几次这个循环啊，士师记里面的这样一个以色列人生命的一个循环。但是刚才在参孙的故事当中，我们没有看到一个我们没有看到一个完整的循环。在参孙的故事当中，第三个环节 呼求这个环节是没有的。神把他们交在腓尼士人手中40年，紧接着就是神向马诺亚的妻子显现。第三个环节是没有，以色列人受腓尼士人统治40年，以色列人竟然没有向神呼求。我想他们要不是痛苦麻木了，要不就是被腓尼士人同化了，不再看自己为神的子民。不管怎么样，虽然他们没有呼求，没有呼求神的拯救，神没有放弃他们。相反，神拣选了一个卑微的、不怀孕不生育的妇人，开始他的拯救。这一段经文都不需要我读了，大家是非常熟悉的，创世纪的第三章，亚当夏娃堕落的故事。第二章结束的时候，创世纪的第二章结束的时候，讲到二人要成为一体，然后讲到亚当夏娃他们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这是在创世纪第二章结束的时候，神创造了夏娃之后，说他们二人要成为一体，他们夫妻两个赤身露体并不羞耻。但是在这里，等到他们听了 蛇的引诱，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实之后，那最后这里说他们的眼睛就明亮了，他们就知道自己赤身露体，并且他们自己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了裙子来遮身，并且他们藏在神在园子当中走的时候，这对夫妇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然后就是创世纪第三章，神就开始他的审判，神审判蛇，然后神也审判女人，神也审判亚当，就是神也审判男人哈。神对夏娃说，神对女人说，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神对亚当说，你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神施行的审判，神对罪施行的审判，但是神没有停留在审判，而是神亲手拯救亚当夏娃。这里讲什么？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他们自己拿什么做衣服穿的？无花果树的叶子。神用皮子给他们做衣服穿。有人就在问，这皮子是哪里来的？神一定是杀了动物才来的，才来的皮子，对不对？创世纪第一章，神创造每一样东西的时候都说神看着一切都是好的，但是因为亚当夏娃的罪，神开始了杀动物，神为他们的罪付上了代价，神亲手拯救他们，神为他们的罪自己付上了代价。整本圣经都在讲人的堕落，亚当夏娃之后人类继续的堕落。那如果我们知道以色列的故事的话，以色列人经历了巴比伦之掳，巴比伦，他们被掳巴比伦，他们经历了巴比伦被掳之苦，神击打他们。但是神如果看以斯拉记的话，神又感动波斯王的心，让以色列人从被掳之地归回。一代过去，一代又来，人堕落的本性没有改变。我们读到旧约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的时候，神控诉以色列人很多，神说你们将有残疾的牲畜献在我的坛上，你们将有病的、瞎眼的、瘸腿的献在我的祭坛上，你们休掉了自己幼年所娶的妻，就是跟你们盟约的妻，你们去娶外邦侍奉外邦神的女子为妻，你们不履行十一奉献，你们夺取我的供物。马拉基当中，神满篇都在控诉以色列人。一代过去，一代又来，人堕落的本性没有改变。所以在旧约和新约之间的430年当中，神没有说话，神没有再借先知的口对人说话，对以色列人说话。43年，神静默无声。 然后是，然后是什么？耶稣基督的降生。大家都非常熟悉这段故事，我们只看最后一点点。主的使者向约瑟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神对参孙的呼召是什么？从腓力斯人手中拯救以色列人。神差他自己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是要叫他叫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神的怜悯不知断绝，他的诚实极其广大。这是我要讲的第二点，刚才讲到的第一点是为父的心，第二点是神的怜悯永不断绝。以色列人受腓力斯人统治40年之后，神拣选了马诺亚夫妇。我今天讲到想跟大家分享的第三点，也是今天的经文最让我感动的一点，就是神无条件的拣选。刚才在分析经文的时候，我特意给大家看了但支派的土地，我跟大家解释了我为什么要让大家看那个地图，是要因为我们看到马诺亚卑微的起身出身，马诺亚卑微的出身，马诺亚是一个卑微的人。刚才我们也看到他是一个小信的人，他是一个灵性上迟钝的人，他的妻子们不孕不育。刚才我们也讲到了，他竟然把有关儿子性命的两件事情都漏了告诉丈夫，他是一个无知的妇人。然而神竟然拣选了他们，拣选了他们的儿子。我们在士师记后面的三章当中，你就会看到他们的儿子是何等的不配神的拣选，何等的不配。然而神竟然拣选了这个家庭做神手中拯救的器皿，唯独恩典。跟参孙的父母一样不配的还有另外一位母亲，你无法想象她是谁。跟参孙的父母亲同样不配的还有另外一位母亲是谁？谁？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我们也很熟悉这段故事，我们再看一下，这是在讲耶稣的出生。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城名叫拿撒勒，到一个童女那里。我们注意圣经怎么介绍玛利亚，只是说她是一个童女。到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天使进去对她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和你同在了。”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又反复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天使对她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伟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玛利亚有什么配得神的拣选做主的母亲吗？天使重复了两遍：“你是蒙恩的女子，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唯独恩典，我们每个人得以在耶稣基督里都是唯独恩典。保罗在提摩太前书一章中说，保罗是个大使徒，保罗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然而我蒙了怜悯，是因耶稣基督要在我这个罪魁身上显明他一切的忍耐，给后来信他得永生的人做榜样。”我前一阵在讲道当中引用过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的这段经文呢，我今天想和大家一起再温习一次。保罗说：“弟兄们啊， 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着肉体，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有尊贵的也不多，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要废掉那有的，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一个也不能自夸。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是本乎神，神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救赎。如经上所记，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19到20世纪，苏格兰有一位福音派的传道人，名字叫 Oswald Chamber， 他写了一本非常有名的每日灵修的著作，英文叫 My Utmost for His Highest， My Utmost for His Highest， 那中文翻译成竭诚为主，竭诚为主。刚才我讲的 这本书是每日的灵修著作，那其中有一篇灵修呢，题目叫做 The Brave Comradeship of God， The Brave Comradeship of God， 神与我们同行的勇气。注意，不是说我们与神同行的勇气，是神与我们同行的勇气。第一句话就说神信任我们，这是何等的勇气。像我们这种不配的人，我们这种不信的人，神信任我们，这是何等的勇气。你说神挑选的我实在是不明智，因为我一无所有也一文不值。奥斯沃德说，这正是神拣选你的原因。你若自以为有，神就无法拣选你，因为这样你就有了自己的目标和追求。但是你若让神带你到你自满自足的尽头，你觉得自己已经山穷水尽了，你觉得自己已经黔驴技穷的时候，你若让神带你到你自满自足的尽头，神就能拣选你一同上耶路撒冷。这意味着他会成就他事先没有与你商讨的计划。我们倾向于认为一个人具有天生的才能就可以成为好的基督徒，我们常常认为我有好的歌喉，我有很多的领袖的气质，我就可以成为好的基督徒。但是奥斯沃德说不是的，其实问题不在于我们的装备，而在于我们的贫穷；不在于我们带什么来，而在于神放什么在我们里面；不在于知识、经验、天生的德行、顽强的个性，而在于我们被神强大的爱所迫，成为与他同行的人。我们能够与神同行，不是因为我们有天生的才能，而是因为我们被神强大的爱所迫，成为与他同行的人。唯独恩典，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无条件的拣选，让我们成为与你同行的人。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得以救赎，蒙了你何等的恩典。求你的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时常感恩、谦卑、竭诚服侍主。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